我会认为吧，你要衡量一个人的一生幸福不幸福，它其实是把你人生中的每一个时间点的幸福的值累计起来的一个面积。其实现代社会很容易陷入到就是对自己未体验过的那种美好生活的幻想，而忽略了我们实际想要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当所有的人都在追求一个说我希望我30岁提前退休，我希望35岁提前退休的时候，那大部分人以这个目标去奋斗的时候，大部分人是会失败的。反而是如果你以这个目标定为说我只有达到这个目标才是人生幸福的话，那大部分人在定下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幸福。我要寻找一份就是工作本身能够带来快乐的这么一个职业的话，我觉得去尝试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外部观察来去确定一份工作是否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你做那件事以及他所营造的那个场给你带来的幸福的感觉，只有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才能够感觉得到。
然后这个社会其中很大程度上是被你的工作的性质和工作方式所决定的，这个又不是个人可以去驾驭，而是被安排的。这种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个人的时钟和社会的时钟有没有一个协调的方式？Hello， 大家好，我是本期主播 Brick。 那最近呢，二维五码的另外一位主播建飞又写了一篇长达60000多字的文章，叫做幸福积分。那这篇文章和他之前做的明日故乡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简单的说，他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确切的说其实是关于时间的观念，同时也给出了一些操作建议。那么这种全新的时间观念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和建飞聊一聊这篇文章的主题幸福。
可能之前有一些朋友就是读过我之前的三篇文章，然后那三篇文章其实就相对来说比较宏观叙事了。然后但是宏观叙事呢，就是每一次发出去之后呢，虽然也有很多人读，然后但是就会有读者反馈说，那你解释了为什么，那我该怎么办呢？就因为那三篇文章其实也都是和一些大的趋势是相关的，和社会啊和行业相关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和生活在这个行业和此时此刻的这些人，他会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自己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这篇文章其实它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实操的文章吧，但是就我写文章从来就其实离实操很远了，就所以它的指导性我觉得也就是一般般。那其中有几个关键的点，第一个就是说他首先提出来说，幸福是一个关于当下的积分而不是一个终局。就是我在那个文章里面其实比较靠前的位置就把这个观点就以一张图的形式给提出来了，这个估计我们之后也会放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就很多人希望自己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幸福人生的时候，他都只会往前描述，这个很奇怪。就是他会说我希望我财富自由，年龄更小的人的话他会说希望我能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或者是能够留学，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他是一个前抛式的一个目标。好像很少有人把自己就是已经度过的人生和即将发生的所有的人生加总起来做一个面积的计算。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会认为吧，你要衡量一个人的一生幸福不幸福，它其实是把你人生中的每一个时间点的幸福的值累计起来的一个面积，所以我会把它叫做幸福的积分。
其实这就是哲学上说的边沁主义，就是边沁认为一切东西是可以计算的，然后要以最大的值为一个目标。
我倒没有觉得它真正是可以计算的，因为在这个文章里面其实我有没有提出它的计算的方法。我觉得它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你究竟是为了达到你人生中的某一个高光时刻此刻都一直在努力，还是说你人生中的其实每一个时刻都很重要，然后你整个人生的幸福度是由这个每一刻积累起来的。就是我这篇文章更偏向于后者而不是前者，
就是关注当下的幸福是吗？
在关注当下幸福的同时，我也不是那种就是说鼓励大家要及时行乐，就是说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它整体是一个面积，你不能说你现在就把所有的快乐都挥霍完了，然后你后续就 跌到一个谷底，这当然也是不合适的。要有一个整体的世界观，但是它会在目标和当下之间做一个平衡。衡量人生幸福的是整个人生的这个面积的话，那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要获得一个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最大面积的积分，是需要从工作中获得快乐的。就是因为大多数的普通人就是没有办法在退休之前的某一个时间点停止工作的，就是或者是说大家幻想那个财富自由其实是不太现实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运转还不能完全脱离人类，对吧？我们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我们可以奴役机器的那个程度，这就意味着当所有的人都在追求一个说，我希望我30岁提前退休，我希望35岁提前退休的时候，那大部分人以这个目标去奋斗的时候，大部分人是会失败的。反而是如果你以这个目标定为说，我只有达到这个目标才是人生幸福的话，那大部分人在定下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幸福。反过来的操作方法是什么呢？我既然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是要工作的，而且是其实是我们就是黄金年龄嘛，就是我们从求学之后的20多岁，然后现在可能延迟退休要一直到将近70岁才能停止工作的这个人生的主体的阶段，我都是要在工作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想要去获得幸福、获得快乐的话，我们这个工作本身就必须非常快乐。就这个工作本身的快乐，它还不是说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快乐，因为钱多事少离家近的这种快乐，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就是不工作的替代，他享受的还是说下班时间比较爽，他没有说他在他的一天的主体时间，你比如说你即便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你一天也要在办公室里面待8个小时，你这8个小时，如果干的事情本身也很让你觉得不爽的话，那你其实也是在坐8个小时的牢。你一生中有从20多岁到70岁左右每天坐牢8个小时，我觉得这也并不快乐吧。就即便是你下班的时候很快乐，所以就是我说的这个快乐，就是说你的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你在做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快乐，以至于说你甚至把这个工作本身当成了一种娱乐。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反而会觉着它的这个工作的钱多和钱少的重要性就没有那么高了。比如说，你要是娱乐的时候，你不会考虑你玩这个娱乐的时候他给你的钱少吧？不管怎么着，也是你要给他钱才对的，对吧？在工作上当然不至于说快乐成那个地步，但是如果有一件就是你的工作能够让你非常的快乐的话，物质上的回报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的。还讲了一些就是关于幸福和快乐定义的东西，我觉得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可能就是增长成瘾。其实现代社会很容易陷入到就是对自己未体验过的那种美好生活的幻想，而忽略了我们实际想要的东西。我也问过我很多身边的人，我大概的问法是说，如果你真的财务自由了之后，你想要做什么？会有两种就是特别枯燥的想象的幸福图景被描述出来，一个就是在一线大城市的郊区啊，然后依山傍水的地方有一个大别墅，然后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养一只狗或者是几只猫，有2个淘气的孩子，然后一天三餐就那么吃有机食物啊，然后享受午后阳光。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我要环球世界呀，然后我要享受世界上最好的美食啊，然后我的衣服啊、鞋啊、包啊都要买最好的呀。然后要有奢侈品啊什么的这种，但其实这个社会上，即便是真正财富自由的人，也很少过这样的生活。就是因为这样的生活，就是他能够被两段话描述出来，就足以证明这个生活是足够无聊的。虽然他很有钱，但是有钱的无聊和穷的无聊其实是一种无聊。我说这个就是说我反映出来，就是很多人他并没有考虑他在辛勤工作的时候究竟是为了什么。就是他可能就没有自己的兴趣，或者是爱好，或者是人生除了工作以外的一点能够给自己正向激励的东西，这个就会导致他惯性的加入了说我必须要继续的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的话，他也就无法衡量这个生活究竟需要多少成本，我需要工作努力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达到我这个 理想的生活。
我不知道你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就美国的心理学家塞利格利其实提出一个幸福计算公式，他认为就是说，他这个一个人的幸福啊，其实取决于三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一个人的先天的遗传数字，第二个是环境事件，第三个是你能控制自己的一个心理力量。实际上，他就是给这样一个三个维度再去打分嘛。然后他的研究呢，就表明其实很有意思啊，就说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其实是跟有几件事相关的，就是否结婚，好像一般来说。结过婚的比这个离异啊或者单身的会稍微幸福一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有丰富社交生活的人可能会更幸福一点。还发现就是跟幸福的关联很低的，就是说没啥关系的，比如说你的性别是男是女，你是什么种族，所处于什么气候环境和你受的教育程度的高低，这个对你的幸福的感受其实影响不大。
我在写这篇之前，其实我也看了很多关于心理学的书。我不能说他们是不对的，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和当下的中国社会青年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有一些错位。在这篇文章我写到结尾的时候，我其实意识到了我们要写亲密关系，包括在那个发出去之后，很多读者也评论，就是说这个里面没有写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我觉得它确实是人生幸福的很大的一部分，但是我之所以一开始没有把它规划到大纲里，包括最后写完了之后，我意识到没有写它，但是也没有去补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着在当下社会，尤其是当下社会的中国吧，亲密关系中的很多问题是来源于工作和职场的压力的，就是它是来自于经济压力的。首先我不会觉着一个人可以通过持续的付出情感价值来获得情感价值。
就是贾玲说的，我对每个人都很好，但每个人对我并不好，《热辣滚烫》里面描述的那种场景是吧？
我们当下社会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向我们的亲密关系索取情绪价值呢？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价值在职场里面被榨干了。你想，一个从小就是要从7点开始上学，然后晚上9点才下晚自习，然后卷了这么多年，然后上班之后开始996的人，他怎么可能回到家里头给他的伴侣提供情绪价值呢？这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向他的伴侣索取情绪价值。
所以养猫其实也是想获取一种情绪价值，是吧？
对对对，就是这个社会普遍养猫，就已经证明到，如果我们把情绪价值当成一个市场的话，它的供需已经完全失衡了。这个市场里面就没有人在产出情绪价值，它完全都是情绪价值的消费者。就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国内亲密关系领域遇到的很大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源根本就不在于大家说如何对待自己的伴侣，或者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亲人，而就在于他的工作和整个社会的节奏。
哎，建飞，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你身边的这些伙伴中，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这个亲密关系的对象，还有猫，你觉得猫能排到什么位置？
灵魂之问啊，感觉要得罪很多人。因为猫它是一个就是情绪价值的纯粹贡献者嘛，它不怎么索取啊，你完全不理它，就是你做一个纯粹的渣男，它也无所谓。但是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在那个地方。就它提供的情绪价值，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没有狗高啊，因为猫的互动性其实没有狗强，你不理它，它也不理你。狗是它会主动理你的，就是会给你主动提供情绪价值的，但是猫不会，它就是一个，有点被动的那样一个角色。
好消息，好消息！二维码见听友群了，为尽快回笼粉丝，所有主播上班摸鱼陪您聊，进群还能了解二维码最新活动动态及选题展望。进群请认准微信个人号"二维码全拼"，二维码全拼，马小二恭候您的到来。
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你的文章中其实有几组这个幸福曲线哈，那这个曲线怎么画出来的？是你怎么去计算它的？或者说有没有计算？还就是说主要就是按照一个客观，我就画一个大概的一个曲线就好了，按照主观的偏好画一个大概的曲线。
我没有做精确的计算，因为它大致上就是一个示意图。然后那个曲线本身呢，是通过我的一个主观的，我觉得大致是这样，然后去画的。就第一幅图，它其实最低的是在高考前的那个阶段，然后再从高考前到35岁左右的那个阶段是有一个快速上升期的，大概是和他的职场的上升是相关的。到35岁之后呢，可能是一个缓慢下降的阶段，然后到可能退休的时间之后又有一个缓慢的上升，然后在最后健康不太好的时候再往下走一小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曲线。第二张图的那个曲线就是我 觉得比较不好的一个曲线，就高考前就一直下降，然后下降到上完大学之后，然后出来工作，然后就拼命的卷，然后这个就会导致你从20岁可能到50岁左右都是非常不幸福的，就是处于一个非常低值。然后假设你通过前50岁的疯狂的努力，使得你在50岁的时候提前15年退休，突然获得一个很高的幸福值，然后之后呢，再依照这个年龄缓慢下降，就是这看起来最后的值是就是那一块面积很大，但是中间从20岁到50岁那一块就会变得很低，从整个面积来算的话，肯定是不如那个相对平均的那个要大的。然后关于这个曲线上每一个点的那个值，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具体的计算方法了。我觉得它不是比较得出来的，它就是每一个时间点你需要有对自己当下感觉的觉知，就是冥想术语，觉知。就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宗教话题，因为我最近才想明白，就是说为什么冥想这个事情要让你去观察自己的身体。因为现在社会就是在这个，我们可以说是消费主义，也可以说是就是这个商品社会里面吧，就是你接触到的所有媒介是都在试图越过你的身体，影响你的心智。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就是当我们看一个广告的时候，比如说它是一个美食的广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躺在床上刷抖音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冲动的买一些零食，但是这个零食啊，就是它既没有安抚我的胃，然后我其实也并不一定是在未来想要吃它，我只是在那个看到那个广告的那个时刻，它让我注意到了我的身体其实是饿的，或者是我的身体，我的口腔其实是馋的。这个时候最理想的决策其实是应该我当下去吃一个零食，而不是我冲动下一个单。就是因为我冲动下一个单之后，我过2天等这个零食到了之后，我就不想吃了。然后我又因为买了它，我又不得不把它吃了，然后我还要去减肥。它是一个就是通过广告或者是社交媒体越过了我们身体真实的需求，去影响我们心智的过程。你可以说它是冥想，或者说你不用冥想也好，就是你需要觉知你此刻当下你的身体是否被满足。过去的300年，人类社会是突飞猛进的，但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没有太大变化，我们的满足感其实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五感的。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我们听什么音乐，我们看什么样的画面，就我们的眼睛又没有进化，对吧？
那这样说，其实整个互联网都是超越人的这个觉知能力的，是吧？越过你的五官，给你提供服务。
就是它积分的概念，其实是每一个点上的那个向下的那个部分嘛。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感受，而不是我们怎么想的。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就是感觉，就比如说我在一些可能外人看起来非常幸福的场景，但其实我的感受不好，或者是我觉着我在一些就是其实成本很低的娱乐活动的时候，我特意的去感觉一下我的身体状态，其实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获得快乐和幸福的成本可能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低。这个你确实很难用一个数值或者是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测量。现在 Apple Watch 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测量的，但是也不是特别准。
就是那个小天才手表，它也能测量这个用户一天的心情指数。
就是借助外部的方法，其实都也不算特别好吧。你快不快乐都需要一个外部的辅助设备来帮你决定的话，我觉得你这个人你也不要追求快乐了，因为你快乐也不知道自己在快乐。
就约等于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发烧了，一定要用温度计测一下，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感知能力越来越弱。就我觉得你的文章其实是主要是谈现在痛苦的来源来自于工作，所以，但是其实幸福这个问题很容易感知啊，就比如说你，就是我以前看到国内有个研究，国内的中国人的幸福曲线确实好像比较低潮的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初中到高中到上大学之前，这是一段儿。然后还有一段就是35岁到45岁，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这两个阶段，很明显出现一个幸福低质。
有我之前的读者朋友应该知道，我之前写过另外3篇比较长的宏观叙事性的文章。读库的老六就问我说，为什么会想要写那3篇文章？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的动机其实非常的朴素，就是其实我对这些宏观叙事没有任何个体上的强烈的写作动机，我的写作动机来自于就是说，我为什么过得不开心？就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现在发的这个第4篇才是我最一开始想写的东西。你在得知怎么做之前，你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的，然后所以有了之前的那3篇 相对来说比较宏观叙事的文章，然后以我自己的视角去分析了一下当下社会上的一些宏观的，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问题，它在中观层面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会对微观的个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才有了这第四篇文章，就是在这种影响下你怎么能够快乐和幸福的生活与工作，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要这样考虑的话，那我开始考虑幸福这个问题，确实是从工作以后开始的。具体的时间点可能是从16、17年左右。那这个时间点其实宏观社会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嘛。那尤其是说在双创结束了之后，就是在那会儿我就看到了一个更早期国内的就是一些泡沫的破灭，然后我会预感到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相对往下走的一个过程，可能从08年开始一直到16年的话，中国经济都是一个飞速增长的时代。那你即便是没有说后来像疫情啊，像地缘政治这些意外的黑天鹅，那可能也会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回调的阶段。我应该是在16年的时候，那会儿我可能还没有这么系统的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会感觉到和之前的，比如说我刚入行的时候看到一些创业者仅仅是用一个 BP 就能够融到几百万美金的那个时代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个黄金时代是没有了的时候，我会开始有一些怀疑，就是怀疑接下来该往什么地方走，然后以及说个体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怎样去获得快乐和幸福。从那个时候开始思考，一直到现在才有一个相对比较我自己比较满意的答案吧。
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要经过有一个过程的嘛，就是说你其实你是开始考虑这个幸福这个事是从16、17年，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是不是其实你很幸福的时候你没有意味的意识到自己很幸福，就是还好，然后真正到你这个幸福感被强烈剥夺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你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有没有经过几个阶段？那这篇文章的发布是不是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对你自己来说？
对幸福几个阶段的理解，其实我在文章里面就是有铺垫的，就是文章里面描述的每一个就是我批判的幸福观其实都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比如说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就是追逐奢侈品的那个阶段，我就觉得人生的幸福就是要在一个大房子里面，然后即便是非常的无聊也要被奢侈品环绕。
那个时候是什么大概哪一年？
毕业的前三年吧，就是正好我也是在算是一家金融公司，然后又是服务一级市场的，每天看他们就是酒会啊 party 啊那种就是我觉得我也要过那样的生活，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幻灭的过程，就是你一毕业之后就进入到这样一个行业，然后三年之后你就看到这些人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我就开始怀疑这个事情了。而且作为一个毕业生，就是其实这样纸醉金迷的生活我也蹭到了不少并且我从我的体感上来说我觉得没有那么开心。你在了解它的实际的成本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带给你的幸福与快乐的投入产出比是不成正比的，就是你要去出入什么样的场合，然后去买什么样的衣服，就是那一整套很精英式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我没有办法就是真的从这个里面获得快乐，就甚至我没有掏钱，就因为我是在那样一个行业里面，我是在蹭这个行业的红利，我甚至没有自己为此付出那么多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值得的。
比如过了这个奢侈品这个阶段之后，那下一个阶段给你带来幸福感的是什么东西？
下一个带给我幸福感的其实是比较偏向于工作上增长成瘾的这个阶段，就是后来就是我会开始觉得说那可还是要好好干活吧，就是这个是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我们的嘛，就是你要在职业上取得一个成就，拼命的在媒体啊然后互联网大厂卷包括最初就是到这个大厂的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拼的，但后来我觉着就是说这种拼也许可以给我带来财富上的一些回报，但是这个财富上的回报如果它的目的是用于购买我后续不工作的自由时间，那这个拼就是不值得的。就如果我这么努力工作是为了40岁退休，那我不如我现在就去做一份我很开心的工作，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我40岁以后退休。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这个阶段了，我只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钱不钱的无所谓。
因为我看完你整篇这个文章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哈，就是你事实上关注这个人群是那些他的不幸福感或者说他的痛苦是来自于工作的这个人群。那你为什么会觉得现代人最大的痛苦是来自工作？或者说你从毕业到现在其实也快小十年了哈，你观察到周围的这些只要是上班的朋友，他们最大的痛苦是真的是都是来自工作吗？
前面谈到了一点，就是我没有写那个亲密关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我觉着现代人大部分的痛苦确实是来自于工作，除了就是那些真正财富自由了但是还在工作的人之外，限于就是说为生计工作的人，他最后都会陷入到不止为生计工作但又不知道为什么工作的境地。他大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会发现很多的大厂员工之所以要在大厂工作，是因为他要在大厂周边买房，然后他之所以买不起大厂周边的房，是因为他在大厂工作。就最典型的就是那北京的那个宇宙的十字路口，大厂员工在那个地方买房，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那块工作。然后他之所以买不起那块的房，也是因为大厂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把那个地块炒起来了，所以他买不起那个地块的房子。
也就后掌村那个位置位于北五环外，它的价格应该是跟大兴的黄村、房山的长阳应该是价格真实价格
是一样的，就是它既没有学区，也没有医疗，然后生活也不便利。就是你就是假设你是一个北京人，你会有什么样的理由在这个地方买房呢？就买这么贵的房。我们更扩大一点的话，就是很多人其实觉得自己必须在一线城市生活也是这个逻辑，就是他觉着他的工作只有在一线城市才能够做，因为他需要一个这样的高薪。然后他之所以需要这样的高薪，是因为他有很多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但这些生活方式在二三线城市不一定是没有的，反而是更便宜的。我还是举北京的例子吧，就是因为毕竟我是北京人，实际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很多人在盒马买菜，就是大厂的员工，就是觉得在盒马买菜然后自己回家做就已经是一个在饮食上面很省钱的方式了。对于大多数北漂的年轻人来说，他真的会觉得盒马是第一首选的买菜方式。对于北京的土著来说的话，他也是会在盒马买东西的，但是他日常生活就是买菜做饭的这些东西肯定不会在盒马买，就因为那个价格看起来像在抢钱。一般是那种社区菜店，像那种比如说正大优先啊这种跟新发地集团跟供销社合作的社区菜店，它的肉蛋奶，它的蔬菜是最便宜的。你说大厂的就是北漂的青年为什么他们不从这个地方买呢？很简单，因为这些店就是它的营业时间就不在大厂员工的下班的活动期间，所以这个又回到那个问题，就是其实你要不上班的话你可以省很多钱，
就自己做饭嘛，自己买低成本的食材，花一点点时间做饭，然后把这个恩格尔系数再打下去，是吧？而且花在饮食上的钱也可以再压缩一下。
我在文章里写到，就是我在不算房租的情况下，我在北京 gap 的那一年的日常的生活成本大概每个月是2000块钱，我觉得我这个已经非常低了。然后发出去之后，有一个读者给我留言说只需要1000。
有没有发生消费降级这种？
没有。你要说消费降级其实是有的，但是生活品质是没有下降的。区别是在于，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如果我要想吃甜品，我就会点一份超贵的外卖，然后如果要是我在 gap 的时候我要想吃甜品，我就会用自己家里的烤箱做一个。这个事情我觉得从两件事上就是提升了这个生活的品质吧，就一个是首先它价格变得更低了，当然这个只是一方面啊，就其实自己做甜品的价格也没有那么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让吃甜品这个事情变成了就是不只是多巴胺的刺激。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某一个下午突然想吃甜品，这大概率是因为我的工作压力导致的。就我那一刻其实我吃什么好吃的甜品都无所谓，我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需要摄入100克的糖。但是当我自己去做一块甜点的时候，这个做甜点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娱乐。然后实际上我吃到的甜点，我获得到的快乐是更多的，在我摄入同等量的糖的前提下。
所以建飞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边境主义者，可以把一切的幸福和外在的感知和内在的感知进行一个量化，然后比较得出一个对自己这个收益最大化的方案。
我觉得倒不是说量化，就是你不一定非得说我拿一个 Excel 我画一个图，你需要对这个事情有感知，尤其是在做就是对自己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你需要有意识的就是想一下，就是这个一个是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究竟快不快乐， 因为很多人其实现在是报复性的消费或者是报复性的娱乐，他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并不快乐。然后还有一个是，如果我真的快乐的话，我此刻到底有多快乐？这两个事情是要稍微的有这样一点点察觉的。
跑10公里更快乐呢，还是骑自行车骑20公里更快乐？可能真的要试一试才知道。
这个点其实我也不是从冥想来的。吃外卖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下饭剧？下饭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饭太难吃了，就那个外卖，其实是需要用视觉的东西来麻痹你的神经，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能够把这个很难吃的东西吃下去。然后我才意识到，就是说，在很多做本来应该很快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被转移掉了。吃很难吃的外卖的时候，你是主动这么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效率。你最简单的时候，你在稍微宴请的时候，其实吃多好的东西你都不太在意，重点不在食物上。那我觉得这就是浪费了。你考虑到它是工作的一部分，你的请客吃饭啊，你的这一部分，你最后都是以经济的层面去考量的。但是你从你的身体的层面上，这个一桌好吃的，我觉得它其实是被浪费的，就是这个逻辑，
我看你的文章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不快乐，很多是工作带来的，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每个自然人，我们有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时钟，然后社会有社会的时钟，然后这个社会时钟很大程度上是被你的工作的性质和工作方式所决定的，这个又不是个人可以去驾驭，而是被安排的。这种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个人的时钟和社会的时钟有没有一个协调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总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你找一个自己特别热爱的工作，就可以解决这个个人时钟和社会时钟冲突所带来的这种不幸福感。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匹配。这个社会时钟也不是真的有一个主观的谁。前面的宏观叙事的文章里面也会提到嘛，就是现在的舆论场上很容易把，比如说社会或者是资本啊这种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概念，然后特别具体成一个仿佛它有主观意识的东西一样，它就要让你怎么做？原因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邪恶的，其实是把整个问题矮化了，矮化成你只需要打倒一个特别具体的敌人，你就能够获得自由，或者是获得你自己的利益。但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当我们提社会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需求，就是社会也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就是社会的时钟之所以是这个样子，社会的规训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人的诉求集合起来，它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在文章里面写到的这个人生的这种就是过去的这种线性的样板，就是你要卷学习，卷完学习之后卷工作，然后卷完工作之后要结婚，结婚要生孩子，现在还不止生一个的这个样本，它来自于生产力或者是说社会运转效率的一个需求，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做，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现今生活的很多便利，包括你家门口能够通地铁，能够有这么宽的马路，然后有那么多的高铁，你说旅游就去旅游了，几百块钱就可以从北京到新疆，这都是社会规训的功劳啊，就没有社会规训，这些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社会节奏和个人节奏是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妥协的，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是可以寻找空间的。就是当这个规训，可能它从改革开放开始，它已经走了40年，然后我们的现代化已经，可以说完成了一个最大的这个基本盘的，已经都搞定了之后，那其实它会衍生出来很多新的社会需求。
去满足没有被满足社会时钟嘛，就是因为上班的时候都是被规训的，要完成被规定的任务的，对吧？然后没有做自我。
如果我们以更小的尺度来说，就比如说生物钟，就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会发现自己的这个，他的生物钟其实就是白天12点起，然后晚上3、4点钟睡。当这一部分人逐渐变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夜间的生产性的劳动的岗位也会变多。你熬夜了，你又不是在床上干瞪着眼，是吧？你比如说你要点个外卖，你要打游戏，然后你打游戏可能需要有陪玩，然后你可能要看直播。然后你要刷短视频，然后你要需要跟别人聊天，这就意味着就是可能之前不存在的一个夜间的生活和夜间工作的场景就会被创造出来，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它确实是生物钟，就是从晚上3点到第二天早上，12点休息的这么的一个生活节奏被创造出来， 就是它就和之前我们说的那种夜伏昼出的那个生活节奏，它就不一样。是社会的整个的时钟和它的规训，其实也是要跟着我们社会里面每一个人的个体需求去走的。
你给出一个这个怎么去达至幸福的方法，就是说去追求这个过程幸福啊，适当的忽略一下这个结果的幸福。但很多人，你觉得他是很难接受这一点，而且就像说，哎，高考我努力就行，来至于我考上什么学校其实不重要。但是很多人其实就是要那个结果。
我觉得这是两个事情啊，就是这篇文章首先肯定是鼓励追求过程幸福，而不是结果幸福的。那具体到高考这个例子，那显然这个说我只要努力就好了，然后不一定能够考上好大学，这个是过程也不幸福，结果也不幸福，好吧？真正的过程幸福是你高考之前就摆烂了，那是真的幸福。
你上一年级的时候，事实上你应该在幼儿园的时候把1到3年级课程都学完；你上初一的时候，应该把整个到初三的都学完。整个社会都在拔苗助长，一个超前透支的发展。然后你要不要加入这个大型的内卷的剧场呢？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对吧？然后建飞的这篇文章，事实上，我看完之后，其实跟我自己的人生的观点很接近，就是你其实按你自己的节奏走就好了，因为人的一生最多你就活100多岁嘛。
比如说内卷这个事情吧，就是我在文章的正文的最后一部分，应该是有写关于老北京人对这个的态度。我其实并不是特别典型的老北京人，不然的话我就不会进互联网大厂。
所以特别年轻的老北京人都在哪上班？
二环里的麦当劳，还有肯德基，城隍庙小吃，还有盒马的理货员，还有那些咖啡厅的咖啡师，就是你听一下北京的这些服务业的。工作人员他的口音大部分都是有很浓烈的北京口音的，尤其是越往城中区越是，还有星巴克其实也都是啊。就这个我在文章里面也调侃了，就是这就是北京服务业态度差的原因啊。北京人对这个事情看得很开的原因，他也不是说他从最开始就看得开的，就是北京人确实是经历过这个高考扩招的这个阶段。过去10年其实，北京人在网上最被骂的口碑其实不就是400分能上大学嘛？就这个事情，你只能说是真的，好吧？就北京人确实400多分能上大学，但是北京这样的状况是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就是因为北京扩招的很早，就是从外地人开始骂北京人400多分能上大学的时候，北京人就开始享受2024年全国的就业状况了，就是我虽然上了大学，但是我出来要端盘子。这个是北京人十几年前就已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他确实不卷。就是北京人会认为，就是说你只要这个孩子不是特别的学习上特别有问题，你起码能够上个大学，大概率就是会是那种比较烂的大学。你出来之后，这个大学本科的文凭也不能给你加任何的分。你这个孩子只有说他的特别聪明，就是他一看就是我基本上也不怎么给他报班儿，然后但是他考试成绩就特别好的情况下，家长可能才会给你加一点力，然后让他去考一个真正的好的大学。那真正的好的大学，其实，在北京考起来的难度也没有外地朋友想象的那么低。
北京人不卷，第一个是因为它的城市化进程比较早，或者它比中国更多的城市更早的进入到现代化的历程中，所以它也更早的认知到这个阶层固化，鲤鱼跳龙门这件事情是个小概率事件，所以与其这种无谓的卷，还不如不卷，是吧？获得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人生体验。那上海其实也有一个类似这样一个背景，但是我感觉上海人，特别上海本地人，其实还是要卷多了吧。
我觉得上海人他不是卷吧，他不在那个学习那个层面上卷，他会更像就是经商啊，会做生意的这种方向会去做一些尝试。但是北京人更多是求稳，就是我可以忍受我的孩子去餐厅当服务员，但是你这个孩子如果想在北京开一个餐厅，那你要掂量自己要赔多少钱，就是父母会这么想。
哎，你能不能给一些相对，比如说这种，找工作，它有时候跟你的，社会的经济周期啊，跟你的个人的机遇、运气，还有这些相关，那有没有一些，普适性的小 tips，建议给到大家，就是可以提升我们日常的幸福感的？
我觉得就是需要多尝试，我自己也很难说，我目前为止的所有的工作里面找到了就是我在文章里面描述的那种天职。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职业生涯就是在这个过去的10年里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像比较稳定的，就是没有像很多现在的95后和00后一样，他能够2年换3到4份工作，我可能10年才换了4份工作，大概是这个水平。 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以这种，就是说我要寻找一份就是工作本身能够带来快乐的这么一个职业的话，我觉得去尝试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外部观察来去确定一份工作是否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快乐。就是我们经常会有那种跳槽的时候，觉着即将要去的那个公司哪儿都好，职场也好，聊得也好，甚至以这个顾问或者是外包的形式参与过对方的项目都觉得还可以，但是进去之后立刻就想离职，就是它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做那件事以及它所营造的那个场给你带来的幸福的感觉，只有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才能够感觉得到，所以我觉得是需要尝试的。好处就是现在就是大家想求稳定的工作，其实也不太能求，这个是一个被动的事情，就是所有行业就是都在动荡啊，然后都在裁员啊，然后但是同时也有一些行业在招人，就是它是一个很快速变化的一个时代，正好我们就不如就顺应一下这个时代，我们就多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方式，说不定能够碰到自己喜欢的。尝试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对于一些自己的理想职业是有幻想的，很多中产都觉着。自己要创业去开个咖啡厅，要去开个书店。书店里面的书对于店长来说就是砖头，你没有办法从那个里面获得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快乐的。你只有去当过那块的店员，只有去至少经营过一周的书店，你才能够知道你是否喜欢这一份工作。但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就是尝试也有很多种方式。那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开一个酒吧，你有没有到跳海去？做一下打酒师，你可能打一晚上，你就不想开了。就是不要幻想，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对自己的理想生活有任何的幻想，你只能从自己尝试过的生活里面选择你最喜欢的那一种。
感谢建飞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幸福观和世界观。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您还可以在小宇宙、QQ 音乐、苹果 Podcast、蜻蜓 FM、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平台搜索并订阅"二维码"，也欢迎通过留言、评论等方式留下您的宝贵建议。